这个科学家一般的这个世间的思想，一个问题啊，他认为生命啊是以物质为主，说这个人为什么能够思考？因为他有大脑，他有大脑，他能够思考，就是设法能够创造心法。佛法的思想是不同意这个看法，佛法是认为生命的本质是以心为主。心能够变现果报，就是阿赖耶识这个心识，它摄持的善恶业能够变现果报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一个双胞胎，这两个双胞胎啊，就同样一个物质，同样一个父精母血的一个所谓的受精卵分裂而成的，但这两个双胞胎，同样一个物质。创造的两个生命体，如果说一个人的思想是由物质所产生的，那么这两个思想应该完全一样，但事实上不同。我们看很多双胞胎啊，一个人的个性非常开朗外向，一个人的个性保守内向，但是他们两个是来自于同一个 DNA，来自于同一个这个受精卵的一个设法。但是为什么同样一个设法会创造两个不同的思想？就表示说设法创造心法这个观念是不能成立的。佛法的意思啊，心法是由你的造作的业力，这个心呢，心识的变化是你的造作。比如说，你现在的思想啊，跟你的前面造作有关系。比如说，你前面看过一本书，或者你上过一堂课，你的思想就会有变化。你会受着上一堂课的这样的一个分别而有变化。好，那么就是说，我们前面的造作会影响你后面的这个思想，前面的造作会影响后面的思想。那么我们会问呢、啊，这样子的话就会说，那么一个人刚刚出生的时候啊，一个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啊，他刚刚从母胎出来，他有很多的思想，啊，这个小孩子他喜欢激进，有的小孩子脾气暴躁。那么我们会问呢、啊，这个时候这个母亲还没有教育他，他还没有接受到整个环境的教育，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思想呢？那么，表示说，在这个他出生之前呢、啊，一定有一个前一个生命的造作，才会影响到他今生的思想。就是父母未生之前呢、啊，有一个前一个生命。否则我们不能够解释说，那么多的婴孩刚刚降落的时候，每一个婴孩的思想各式各样，这个婴儿思想怎么来的？一定有一个前一个生命，前一个生命体的造作。所以等留下来的，所以表示说啊，在他投胎之前，还有一个心识，还有一个心识就是还有一个生命，啊，那么还有一个生命呢，就表示说有前生，那么由此列推呢，有前生，还有一个前生，就有无量的前生。那么从这个心识的等留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的心识也会相续的流到来生去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，信见此种，令不思古，啊，我们这个心识啊，阿赖耶识就像水流一样啊，它无始劫的流到今生啊，可能这个水造罪业重了、啊，这个水被搞脏了，啊，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净化，因为忏悔，啊，就把它清净了啊。那么这个水也会流到来生去的啊，就是信见此种，令不思古啊，它能够去支持善恶的种子，使令这个种子不死不亡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这个我们的这个心识有恒常相续的功能啊，不管是旧的果报、旧的因地，都有相续的功能。好，其实看这个转啊，转变。此事无始时来，念念生灭，前后变异，因灭果生，非常一故。那么旧的果报来说呢，它的情况是念念生灭，前后变异啊。那么这个变化，我们这个果报体的变化， 有两个情况啊，一个是粗的一个败坏无常，一个是细的刹那无常。这个粗分的无常呢，败坏无常啊，比如说你今生死了啊，你这个今生的人的身心果报结束了，哦，下辈子变成一个天的身心啊，天的身心福报享尽了以后，又变成一个畜生道的身心啊，这个果报底是会有变化的。这个是粗分的无常。那么细分的无常呢，就是刹那刹那的变化。比如说你说我现在的心情很好，但是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刚刚那个时候的身心状态跟现在身心状态已经不一样。你刚刚在形容的是前一刹那的身心啊，你说我的心情很好，但是你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前一刹那的被你形容那个身心已经过去了，可能你的好已经变成啊稍微比较差了，或者是更好了。就是说我们的身心状态是刹那刹那的在流动当中的，它不是一个停止的状态。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果报底啊，念念生灭前后变异，因灭果生非常一股啊，这个果报底是有转变的情况。那么就是因地来说呢，可为转世心神总固，这个因这个果报底变化，因地也会变化啊。比如说你刚刚来到佛门的时候啊，烦恼又重，罪业又重啊，内心啊有个罪业的人啊，心就是不极静。但是你来到三宝的地方啊，可能出家不管在家，你不断的忏悔啊，就是不断的拜佛，那么诵金刚经啊，诵这个普贤横愿品，用这个清净的佛法来净化你的内心哦，你的内心就会有变化，就会变成从这个粗重的扰动的心事，就会转成一个极静的法喜的心事。就是说你这个因地啊，所以一个人业障重也不决定说你我的业障重这件事不决定，可以改变。你说我福报很大这件事也不决定，你不继续修福，你的福报也会变成没有福报。你说我长得很丑陋这件事也不决定，好好的持戒修福，你也会慢慢的庄严啊。就是说呢，我们的因地这个业性随着你的转世的造作，它也会有不断的变化情况啊，若因若果都是刹那刹那的转变啊，这个叫转。那么最后一个总结，恒言遮断转表非常，犹如暴流因果法尔啊。那么我们对于生命的一个所谓的万般皆是业所创造的果报体啊，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生命的本质。第一个是恒，那么从恒常的角度来说呢，它就能够遮止这个断灭见。说这个人啊，就是只有今生啊，死了以后人死如灯灭，那么以这个恒常相续就能够破除断灭见。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，就是转啊，它的转变呢、啊，表示它不是常态的啊。你今生是个人，你不是下辈子就一定是个人，就是会有变化的啊。因果是可以改变的啊。那么这以下讲出一个譬喻，犹如暴流因果法尔，就像一个快速流动的一个水流啊。那么因果的道理法尔如是，这不是谁去创造的，这因果的道理啊是存在宇宙间一个啊法尔如是的真理啊。看这个表啊，就是我们这个阿赖耶识这个业识啊，那么这是我们一个生命的本体啊，它恒者非短非断啊，转者非常犹如暴流啊，就是构成一个啊不长又不断的生命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业果的自信啊，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？这古德用这个水流来形容我们的生命啊，使令我们很容易理解。这个水流从高山上流下来啊，它相续的啊，它不会停止的，就生命它是不会停止的。但这个水流它弯弯曲曲啊，它不断的变化啊。 那么就是表示啊，我们从这个水流的一个流动情况啊，就明白的这个生命啊，是不长又不断的，不长又不断的。从这个水流的本质，我们也看得到生命的本质。古德有一句话说啊，说这个法性本来空寂，因果丝毫不爽。这个法性本来空寂啊，空寂啊，就是一个不长，就是说生命的本质是没有个长一的自我的啊。你今生很贫穷，但这个贫穷的本性是空寂的，是可以改变的啊。你今生很聪明，你要如果不继续的听闻佛法，你也会变成愚痴。你今生很愚痴，你好好的栽培善佛法的善根，它也会变成有智慧。就是法性本来空寂，就是一切法都是无常的，都可以改变的。但因果丝毫不爽呢，就是说这个不断，你只要造了业，这个业就不消失掉了，除非你不照做啊。你在身口意上造了一个业啊，这个业一定被保存下来，不会失掉，它也不会断灭的啊。那么法性本来空寂，因果丝毫不爽啊，这句话也可以说是不长又不断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物恶业果决定。那么我们看，我们把它分成这个三段啊。我先念第一段哈。业决定离者，为诸一生及诸圣者，虽有事业形象乐受，下至有情地义，尤其凉风所化乐受，一切皆是从先造集善业所起，从不善业发生安乐，无有是处。所有逼迫形象苦受，下至罗汉相续之苦，一切皆是从先造集不善而起，从诸善业发生诸苦，无有是处。好，先看第一段，第一段是一个总标啊。说这个业果决定的道理呢，什么是业果决定的道理呢？这以下就解释这个道理啊。说诸一生，这个一生啊，这佛法讲一生就是凡夫。凡夫为什么叫一生呢？因为凡夫的内心的生命状态是依着无明的所起的惑业苦。每一个人的惑业苦是不同的，这个人贪烦恼重，那个人称烦恼重啊，每一个人业也不同，果报的也不同啊，没有两个人长得完全一样。所以凡夫叫做一生，很多很多的差异。这个圣人呢，就是同生，同生性。圣人的内念性呢，都是依止空性而安住。这个空呢，一空无二空理，是无差别的。你认为这一个文殊菩萨所证的空，跟普贤菩萨证的空性是没有差别的啊。所以这个圣人的状态叫同生性啊，这凡夫就是一生性啊。所以这一生就是凡夫啊，一切的凡夫。还有一切的圣人啊，出国以上的圣人。那么就是说这个业果决定的道理啊，它所涵盖的内容包括凡夫，包括圣人。虽有事业形象乐受，那么不管凡夫不管圣人，他内心当中出现的这种舒适喜悦这种形象的乐受，这种乐受乃至于在有情地义尤其凉风所发乐受，这些讲出的这个在十法界当中呢，一切的乐受一个最小单位的乐受。这个最小单位的乐受是出现在哪里呢？是在地狱里面啊。说这个地狱的众生啊，他这个到这个刀山油锅去受苦了，那么这到油锅以后把它炸死了以后，就把这个油这个人拿出来放到地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吹了一阵凉风啊，春风吹又生。就这个地狱的众生呢，他的生命当中 唯一的乐受就是那一阵凉风，这个是在十法界当中一个最小单位的乐受啊。那么这个乐受是怎么来的呢？一切皆是从先造集三业所起，就是说这种乐受也是从过去的一种善业所引生的啊。如果从不善业而发生乐受，是无有是处的啊，不可能说是那么罪业能够产生乐受的，这个是不可能的啊。就说意思就是说啊，不管凡夫不管圣人，只要出现乐受一定是善业。来看下面，所有逼迫形象苦受下至罗汉相续之苦，一切皆是从先造集不善而起，从诸善业而发生诸苦，无有是处啊。说这个苦受啊，那么苦受我们这个地方呢也讲出一个最小单位的苦受，罗汉的相续之苦。这个相续啊，是阿罗汉的这个生命的相续。阿罗汉啊，他已经证得了我空的真理了，到了涅槃的境界。但是呢，他这一期的生命呢、啊，是过去有漏业力所创造，这个业力还没有受完啊。说这个一个轮盘呢、啊，他的插头拔掉了，但是他还有这剩余的势力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他还有相续之苦，所以阿罗汉有时候去托钵啊，就中暑啊，他身体也是痛苦啊，或者感冒啊，他也是痛苦啊。当然这个圣人的苦啊就比较维系，虽然维系也是苦，那么阿罗汉这种圣人的一种生命在的相续之苦呢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也不是上帝创造的啊，一切皆是从先造集不善业而引生的，一定是这个阿罗汉他过去做凡夫的时候啊，曾经在某一个时候造了一个罪业，这个罪业啊现在出现了，使令他还没有入涅槃之前啊还有这种生命的相续之苦啊。这个苦受一定是有罪业引生的啊。那么从诸善业化生诸苦，无有是处，善业不可能创造痛苦的啊。这个业决定啊，就是说简单的讲啊，就是说善业引生可乐果报，恶业引生可乐果报，这件事情是决定的，不能改变的。好，那么第二段呢，就是一个引证。宝曼论云：诸苦从不善，如是诸恶去；从善诸善去，一切生安乐。故诸苦乐非无因生，亦非自性自在天等不顺因生。是为从种善不善业引生种苦乐。诸苦安乐种种差别，亦从恶业种种差别，无少混乱个别而起。这段呢，就是把前面的观念加以引证啊。这以下呢，中科巴大师引用这个宝曼论来证明他前面所说的话是有道理的。这宝曼论上说呢，诸苦从不善，如是诸恶去。说我们这个有情众生所感受到的一切的痛苦是怎么来的呢？从不善，是从不善业所引生的。那么这种不善业有什么作用呢？如是诸恶趣，这种不善业呢会使令我们啊堕落到恶道去受苦，这个就是如是诸恶趣。那么再看下一段，从善诸善去，一切生安乐。那么从这个善业一定引生这个善的果报啊，这个善业引生安乐的果报啊，就是善业一定引生安乐果报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苦乐啊，它不是没有因缘而生的，不是说这个人痛苦快乐啊是偶然的，不是的，它有因缘的啊，不是无因缘生，也不是自性生。这个自性生啊，就是他自己生起的。说这个人生病了，感冒了。这个病毒是怎么升起的？他自己升起的，没有这回事情。这件事情一定过去有一种业力在支持的，只是没有说他自己会升起的，没有这回事情。啊，他不是自信生，也不是自在天等不顺因缘生。啊，这自在天就是他生，啊，前面是自生，这个他生。啊，所以另外有一个他，或者是大梵天，或者上帝，或者自在天啊，去创造的这个可乐可乐果报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不对的啊，不是无因生，也不是自性生，自在天生啊。那么是怎么生的呢？ 是为从种善不善业引生种苦乐啊，是有善业引生可乐果报，不善业引生苦乐痛苦的果报啊。所以诸苦安乐种种的差别呀、啊，都是从这个善恶业的差别无少混乱，就是无少错乱啊，个别而生起。无少错乱，个别而起啊。比如说，我们看这个，我在世的时候的波斯匿王。波斯匿王他有三个公主，那其中一个公主啊长得很丑陋，叫金刚。那么波斯匿王把这个金刚这个女孩生出来以后啊，看她是非常的丑啊，看她样子就不像是一个人的样子啊，就非常厌恶她，又怕别人其他的这个王公大臣看到啊，失自己的面子啊，就把她锁在这个深宫当中，不让她出来见面。那么这个丑陋慢慢长大以后呢，长大以后总是要结婚啊，那波斯匿王就很头痛啊，就说这个我这个女儿怎么嫁得出去呢？那么这个大臣就说啊，说我们今天啊可以去找一个啊一般的贫穷人家啊，就把她嫁过去，不要嫁给这种啊这种王公大臣啊，大家都知道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找到一个这个贫穷人家啊，哎，长得也是蛮庄严的，就找到国王来了，说我今天把女儿嫁给你啊，我给你一个官位做，给你很多的钱，但是我这个女儿长得很丑陋啊，唯一的条件你要经常把她关起来，不能那个跟她见面。那么这个对方就接受了，接受以后呢，就把这个金刚就娶回去了。娶回去以后啊，就把她这个金刚就锁在房间里面，不要让他见面，这个房子的钥匙也是拿在自己的、啊、口袋里面。那么这个贫穷人这个娶了金刚以后啊，就国王给他很多钱啊，就变成有钱人啊。那么就跟这个有钱人啊，这种有钱的这个人啊，就互相的往来啊。那么别人这个有钱人参加这个活动啊，都是夫妇两个一起参加，但这个人他就一个人参加，别人就说啊，你听说你娶的波斯匿王的公主啊，你是驸马爷，你要把你的太太带来大家看一看。但这个年轻人呢，一直都不敢啊把这个公主带出来。那么大家就想一个办法了，说啊，我们以后参加这个活动啊，谁不把太太带来，就划这个多少黄金。那么划多少黄金呢？这个年轻人还是不带来，就被划了很多钱了。花了很多钱呢，回去就闷闷不乐啊。在吃饭的时候啊，这个金刚看到这个他先生啊，心情很不好，就问说：“你今天怎么心情很不好呢？”这个年轻人说啊：“如是如是啊，我这个不敢把你带出去啊，就被花很多钱。”那么金刚听了以后啊，就生了惭愧心了。那么这一天呢，这个年轻人又出去了。那么金刚一个人在佛堂，在这个佛堂当中啊，他也是。多少听过佛法，他父亲呢、啊、波斯匿王是学佛的啊，他就很起了一个很殷重的惭愧心啊，就像佛陀的方向礼拜，说我从小长得这么丑陋、啊、一定是有大的原因的、啊、那么这个时候智诚向佛陀忏悔，因为他们智诚非常智诚啊，在拜佛拜下去的时候呢，佛陀就从虚空当中啊，就从远处的地方慢慢慢慢的飘过来到这个金刚的面前。那么金刚这个时候啊，他很自诚拜下去啊，头抬上来的时候啊，看到这个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啊放大光明啊，内心一欢喜啊，这个丑陋的相貌就变成很庄严，这个丑陋的相貌就慢慢慢慢的退失，就变成一个庄严的相貌。那么庄严相貌，这个年轻人一回来说，哎呀，你是谁呢？说我这是你的太太金刚啊，我就是向佛陀忏悔啊，变得这么庄严啊，很高兴啊，就带着这个太太啊去见波斯匿王，波斯匿王也很高兴啊，带着这个女儿去见佛陀，就请问佛陀说啊，说这个金刚啊，这怎么回事？那么他能够生长到王公的家里，福报那么大，但是那么丑陋呢？佛陀说啊，说这个金刚啊，他前身呢、啊、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女儿。这个女儿呢很有布施心啊，只要有出家人来啊，他一定亲自拿着饭菜去供养。但这个女儿呢脾气很大，非常的大啊， 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出家人来跟他讨饭啊，这个出家人长得很丑陋啊，他就出口就恶口就骂这个出家人，说你这个怎么长得这么丑呢？有嗔恨心来骂他。那么那个出家人是一个辟支佛，不得了。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呢，因为他虽然骂他，但是他还是经常拿饭菜去布施出家人，所以他生长在一个国王的家庭，就衣食无缺。但是因为他脾气太大了，经常用这种嗔恨心啊，用这种表达这种恶劣的言辞来伤人啊，就使令他非常丑陋。所以我们讲这个因果啊，它是一条一条啊，但是是不会错乱的。啊，所以你这个布施，就是富贵的果报。啊，富贵从布施中来。啊，庄严从忍辱中来。这个人脾气很能够忍辱，下辈子保证庄严。啊，你怎么样触恼他，他不跟你计较的。啊，那么一个人长寿啊，就从慈悲中来。这个很有慈悲心，这个一定是不管可能是今生或者来生长寿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看这个文啊，说诸苦安乐种种差别，亦从恶业种种差别，无少混乱个别而起。就是说，这个不同的业，它能够创造不同的果报。有些人啊，他就不懂这个道理。比如说他去造了一个杀盗淫妄的罪业，那么他用这个钱啊来布施啊来赎罪，其实这个是不对的。你布施有布施的果报，你唯一要改变你的果报就是要忏悔，要针对你这个罪业去忏悔。如果你不忏悔，你继续的造作这个罪业，虽然你的布施，但是这个布施是不能抵消罪业的，这个罪业是等流性的。布施有布施的一个功德，造罪有造罪的果报，这两个是不能抵消的，不能抵消的啊。这个因果是因果丝毫不爽，就是不能够互相抵消的啊，除非你忏悔啊。好，看第三段啊，这个总结。若依业果或决定相或悟七王或定劫者，视为一切内佛弟子所有正见，暂为一切白法根本。啊，那么这是宗大师的一个总结。说假设我们对于这个业果的性质啊，这种善业引生可乐果报，罪业引生不可乐果报，这样的性质能够升起一种决定相，一种决定不变的一种相貌。或者是无期狂，认为这个道理是真实不虚的。那么对于这种决定相、无期狂相，能够产生一个定结啊，坚定不移的理解，不管遇到任何逆境都不能改变。那么这个是一切内佛弟子所有正见，就是一切的啊大小乘的一个，只要你是佛弟子的一个根本的正见，也是一切的白法善法的根本。说我们这个佛弟子啊，啊，讲到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啊，自尽其其意，是诸佛教。佛弟子为什么要断恶修善呢？他的断恶修善的道理就是依止业果决定，善业引生可乐果报，恶业引生不可乐果报，就依止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断恶修善。使令我们的来生避免痛苦的出现，使令我们的来生能够出现种种安乐的果报。所以这个我们断恶修善是依止这个因果的道理而建立的。我这个因果的道理啊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这个问题是怎么问题呢？说这个人啊，他的福报很大，身体也健康，事业做得很顺利，赚很多钱。但是这个人啊，无恶不作，什么事都做，什么罪业都做，但是他造了很多罪业，他福报还是很大。 那么世间人就惊险了，说这个世间上苍天啊，无以问苍天啊，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怎么会有，这个怎么会有因果道理呢？这个人造了这么多罪业，他福报还是这么大。很多人只是用这个我们肉眼来看今生啊，就很难明白因果的这个因果通三世的道理。所以我们前面说过，我们造的罪业力要得果报，这个中间有一个过程，就是先保存，阿赖也是先保存，不是说你现在造的业力你马上要看到果报的出现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讲应手果，你现在造的善业，这个善业一定是跑不掉的，这个一定会让你今生来生快乐，但是它什么时候出现就是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强者先欠。说这个人他福报很大，造的罪业福报还是很大，他的福报大不是因为他造罪业引，造罪业引生的，是他过去的善业啊起现行，这个善业还没有受完，所以你他今天造的罪业先保存下来。说这个人啊是一个这个大善人，造了很多的善事，但是还是贫穷多病，哎，这个上天真是不公平，不是不公平啊，啊，是不是不报啊，时候未到啊。因为他今天的痛苦是他过去曾经有一次造的罪业，而这个罪业还没有受完，那么他今生造的善业先保存下来。所以这个三世因果啊，我们不能够只看今生，你还要考虑前生，他前生造了什么事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在造善业的时候，逆境现前啊，你还能够继续的对因果道理能够维持下，这就是不简单的。你看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实际例子，就是那个悉达长者，也叫几孤独长者。这个长者是大富长者，他有一天啊，到这个王舍城去，他是社会国人，到王舍城去，为他儿子啊要办婚事啊，到这个对方去提亲。结果呢，这个对方的这个女众家是学佛的，刚好说，哎呀，今天佛陀要说法，我带你一起去听法。那么就到王舍城去听佛陀说法，听得非常欢喜啊。他说，哎呀，佛陀啊，32相80宗啊，放大光明啊，我们这个社会国也，我也要盖个道场啊，请佛陀来说法。那么回去以后呢，就下定决心啊，找这个道场，七早八早找一个地理最好的，找到的这个一个花园。哎，这个花园七早八早，对，这个花园一打听呢，哦，是太子的，就是这个波斯匿王的这个太子啊，齐陀太子的，就去找太子啊，说我要把你的花园买下来。那么太子啊，这个是国王送给他的花园，他非常喜欢这个花园啊，他不想卖给这个长者，但这个长者在社会国是很有名望地位，他又不好意思去拒绝他，他出了一个难题，说啊，你要买我这个花园啊，你除非你用黄金铺地，我才卖给你。那么这个齐陀太子说好，一言而定，黄金铺地。那么太子就好后悔了，说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啊。这长者说啊，你是今生的太子啊，明日的君王啊，君王无戏言，怎么能开玩笑呢？那么太子说，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我的花园呢？那么这个悉达长者就说啊，我要请佛陀啊来我这个地方说法，佛陀有那么多僧团啊，1250人众啊。那么太子说，佛陀有什么功德呢？太子就那个长者就把这个佛陀的功德讲出来。哦，太子弟也很欢喜，说好，那么黄金铺地啊，我这个花园树很多啊，你这个铺地啊，你这个树就没办法铺了，这个树我供养。好，两个人就合成了一个啊，其树即孤独园啊，齐桓太子供养树，那么悉达长者供养大地，就把这个花园买下来。买下来以后呢，这个悉达长者呢，就把这个库房里面的黄金就印出来呀，就送给这个太子。
那么不是买地而已啊，要盖房子啊，盖很多的这个大殿啊、疗房啊、讲堂啊，他还亲自监工啊。结果呢，这整个道场的买地啊、盖房子啊，就把悉达长者的钱花的全部都花光了。花到最后，整个家族要吃饭，没饭吃的。没饭吃怎么办呢？大家就去找，从那个家里面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檀香的一个木桶，因为他已经有钱人嘛，连桶都是檀香做的，就把这个檀香啊拿去换钱，买了一点米，买一点米呢，这不能煮成饭啊，不够吃啊。那么一个家族啊，一个大家族啊，就煮成粥。那么煮成粥要吃的时候，哇，目犍连尊者来托钵了。就是说，我们先不要吃啊，这个阿罗汉来托钵，我们应该先供养阿罗汉。这个长者呢，就把这个粥里面啊，这个颗粒啊，就捞了一半啊，就供养目犍连尊者。那么剩下一半，大家吃少一点。要吃的时候，哦，舍利弗尊者又来托钵了，对，把另外一个颗粒又捞起来，又供养舍利弗尊者啊，大家喝喝汤好了。要么喝汤的时候，佛陀来了，哎呀，今天啊，我们今天谁都不要吃了，供养三宝。啊，三宝是大功德的境界。这个时候呢，悉达长者就亲自把这一汤钵水啊，就拿着啊，就跪下来供养佛陀。那么他把这个真正的舍心完全舍出来以后，这个粥啊倒到佛的钵以后啊，佛陀跟他授讲出一个次句，跟他授记说、啊：罪灭福生，至今以后永恒富饶，无复匮乏。说啊。你今天的布施啊，罪灭福生，你无始劫来在阿赖耶识当中的千贪的业力全部消灭，你以后啊，从你现在生命开始让你成佛啊，你不可能有贫穷的果报出现，不可能。所以你从现在开始的一个境界到你成佛啊，你整个那个千贪的业力啊，从这次的布施啊完全都消灭了啊，至今以后永恒富饶，无复匮乏。这个时候佛陀受记以后呢，这个其他悉达长子的库房，这个珍宝啊又重新又出现了，又变成大富长子。这个地方啊值得我们一个去思维的，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是个悉达长子，我们今天造了那么多善业，我遇到了这么大的逆境，很多人会批评他说，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啊，为什么你会贫穷？因为你布施太多了嘛。我们很难会想说，我今天的贫穷是因为千贪，我怎么可能会因为布施而贫穷？不可能。所以说，悉达长者他能够在一种那么大的逆境陷阱，他能够不破坏他的信心，这件事情不简单的，一般人做不到的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啊，就是出家了，或者学佛了，吃素了。那么你吃素的时候，刚开始吃素，身体情况不好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你看你身体不好，就是吃素吗？”但吃素是避免杀生，是一个善业。怎么我们造善业会创造不可的果报？这件事情是不合道理的。好，我们今天以慈悲心、不想杀生的心来吃素，绝对不可能创造不可的果报。当然，我们饮食也应该尽量均衡啊，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在造善业的时候啊，可能会出现一些逆境，尤其是一个出家人啊，你的业力要转变的过程啊，你从一个业障凡夫啊，要开始修忏的时候啊，就像那个水沟的脏东西要把它清出来，会更脏，就是你那个忏悔的时候啊，那个重报轻受啊，那个地狱的业力啊。可能要把它逼出来啊，变成你今生的短暂的痛苦啊！你一定要深信啊，深信善业一定引生可乐果报。我今天的拜佛忏悔、持戒念佛，一定是引生可乐果报；恶业一定引生不可乐果报。由善业引生不可乐果报，无有是处。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才可以。这是业果决定，当然这个果报我们要看到三世，过去现在未来啊，你今生造的善业 不是今生马上得果报，可能会来生才得果报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对于业果的道理，能够对它的决定相、它的无期狂相或定结者，视为一切内佛弟子所有正见，占为一切白法的根本。这个人，他能够勇猛精进的断恶修善啊，是以这样的一个理论做基础的，是一切善法的根本，这种业果决定的道理。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？啊，没有问题。我们看五三业果的种类，哎。也可能，因为他是这样，他的悭贪的业力啊，就是他最后一次布施的时候啊，把他给消灭掉。因为他这次布施的心力太强，因为他最后只剩下一碗粥而已了，这个粥他是他的所有，心力强。第二个，他的境界又殊胜，他面对又是一个佛的境界，哎，那当然，
他不是佛的话，
对。是的，说也，哎，对对，一般的经典说，哎，你看呢，你就是护持三宝，所以你就贫穷了。不过你这个布施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啊，你不能后悔，所以你最好是量力而为。就是说，有些人他布施啊，太冲动了，他超过他的负荷，等到布施完了，你说后悔，后悔的话以后啊，就会他的果报也会被破坏，就是他本来有钱啊。可能就是会中间会有问题，可能就是会被倒债啦，或者是地震啊，就把他的这个房子啊，这个他本来有一栋十层楼的楼房啊，就垮掉。就你一后悔的时候啊，这个悔啊，这个忏悔的心所啊，对这个果报也是有破坏作用。如果你这个忏悔是针对恶业，那很好，它对恶业有破坏作用。你本来到地狱去，把这个地狱的也破坏了。如果你今天忏悔的对象是善业，说我当初不应该布施这个道场2000块，我应该布施1000块就好，我就有1000块自己要，糟糕了。你以后呢，在这得果报的时候，这个果报就被破坏掉。所以说，你不管做什么事，你一布施就是就不要后悔，做了就做了，不要后悔。所以说，基本上我们也应该量力而为，就尽量避免去。对善业不要后悔，但是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，你要知道后悔没有帮助，对你只有伤害。就是你当初是起善心去造的善业，这件事情一定不会失掉。你一后悔以后啊，这个事情就会有问题。像我前段时间啊，有一个居士来找我，他呢供养普里一个很大的一个大道场。供养很多的钱盖大殿，在921的时候呢，这大殿全部垮了，他非常的后悔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布施这个道场，当初我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应该布施。”我说：“你话不能这样讲，你布施，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啊，不管他以后是不是被破坏啊，你在造业的时候，刹那的造业，你的心是已经有这样的善业的。”这个外在的道场被破坏是跟你没关系，那个是众生的共业。你布施的时候，你在布施的当下，你有当时的心有劲，有布施的心，你把钱拿出去的当下，这个业已经成熟了。那么，他后面这个道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，那个是众生的共业，跟你的业完全没关系。但是你一后悔，这跟你就有关系了。你这个悔是你内心发动的，那。你未来的果报会破坏，不是地震破坏你的果报，是你自己的后悔。后来听到以后，他说：“哎，这样子。”我说你要赶快忏悔，不要后悔。啊，你一个业造作以后，这个大殿盖完的时候，你的业已经成就了。他后来怎么变化？每一个道场到最后都是破坏掉的，几千劫、几万年以后，哪一个道场不是破坏掉的？但是三世诸佛菩萨在因地的时候。难道他的善业会因为这个道场破坏会被破坏吗？不可能的、啊、 你在造作的时候，那个业已经成就了，这个道场事后的破坏跟你没关系，那众生的共业。但是你一后悔，这个跟你就有关系了，这件事情你就伤害你的善业啊。所以我们对这个道理要明白啊。哎，是你先举手。哎，要忏悔，可以，也可以。你在一口气在的时候，把这个思想改过来就可以了。你后悔，后来又忏悔了，就可以。它就不断的会变化的。你有问题？对。这个业性没有还没有出现成果报的时候都可以改变，但如果这个业已经变成果报，就不容易忏悔了，就不容易忏悔。所以这个人已经变成一个男人了，你要忏悔，他是一个变成一个女人了，你要把他忏成男人就不容易了，就不容易了。这个已经变成成果报就不容易忏悔了。对，他还没得果报容易。就是你刚刚在流通的时候，你并不知道他是不好，你不知道，你认为他是一个正法，你当时是这样认为，你心中是这样作意的。然后你也一起善心去流通的，这个你的过失很轻，因为你不知道。但当你知道的时候，你马上就停止了。